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41。这一卷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三甲品。那什么是三甲？我们大略的解说一下，或许大家比较容易了解哈。三甲，我们看脚注一，它有三项，这是甲施舍的意思。第一个是名甲，第二个称为受甲，第三个称为法甲。那这个甲，也得翻成甲名，也得翻成甲施舍，或者是只有翻成施舍的意思。那它的梵文是 Prajnapti。Prajnapti， 那它的意思就是借着某种工具或者某种方式使它被认知被了解被知道被理解这样子。那内涵我们简单的讲比如说以人来说，我们一个个体好像这个人，那佛说是无我嘛，对不对？要有的话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假合。那这五蕴一一的法这个法这构成物质啦，构成事物的这些要素，那可以让我们了解认识它。所以这样的一一的色受想行识的法，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法甲就是法，一一的法，色受想行识一一的法。那么什么是受甲呢？就是依着这些色受想行识的法甲合而成的我们这个个体一个人这个叫做受甲。所以受甲的意思，它是依着因缘而成的组合物或者复合物。那这个复合物可以让人家了知，可以被认知。它依带因缘组成这个复合物可以被了知，这个叫受甲。所以法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一的法。那么受甲呢就是这个人或者是不特伽罗，这是受甲。那什么是名甲呢？比如说对这个法那个法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名称，这个叫色法，那个叫名法或者是这个叫色，那个叫受想行识或者说这个某某人给它一个名称就是某甲另外某某人给他一个名称叫摩乙，给他个别一个名称，这个叫名甲。好，所以我们归纳起来，如果 以人来说了就是名甲就是他的名号，这个甲名名称的名号。受甲就是依着五蕴合合而成的这个个体不特伽罗人。那法就是他个别的要素组成的人的色受想行识这个要素这个叫法甲。好，我们先有这个前提再来看这一品的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好，我们先看般若经。那这一卷开始我做的科判因为论的解释有时候很短，那而且有时候交错在一起，所以这一品开始我经做经的科判，论做论的科判。经的科判用标楷体来显示，论的科判用心系明体把它分别标示出来做个区别。所以有很多科判经跟论彼此是一样的就是互相呼应。好，那我们看般若经，先看经文。 首先第一啊，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尔时佛告慧命须菩提，慧命就是长老啦啊，或者是长者，就是须菩提啊，你应该教诸菩萨大士们般若波罗蜜，如诸菩萨摩萨所应成就般若波罗蜜。那意思就是说，诶，须菩提，你教这些菩萨们啊，告诉他们什么是般若波罗蜜，怎么样修学般若波罗蜜啊，那令他们于般若波罗蜜都能够成就圆满啊，是这个意思。那这里面就连带出来有好几个问题了，啊，就说须菩提他是阿罗汉嘛，对不对？是声闻的阿罗汉啊，那他说法的对象是谁？是菩萨哦。这阿罗汉有能力为菩萨说法吗？那么他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到底是大圣不共的般若波罗蜜，还是有三圣所共的般若波罗蜜？同样是般若波罗蜜，是有大小的差别吗？还是通通一样？啊，同一个般若波罗蜜，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就是，如果你所说的是菩萨大圣的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你还是当声闻呢？啊，就会有类似这些问题。好，那所以这个在论后面就会一一的解说啊。好，我们看第二，须菩提依佛力为菩萨说般若，即使诸菩萨摩萨及声闻大弟子诸天等作是念啊，因为佛他自己没有说般若波罗蜜。也没有请其他大菩萨，其他大菩萨还很多啊，好，文殊菩萨啦，弥勒菩萨等等，也没有请这些大菩萨说般若。那声闻弟子也很多啊，为什么不请舍利佛啊，却请须菩提啊？所以大家一听，诶，佛为什么指定须菩提来为菩萨说般若呢？大家马上就产生一个疑念啊，说慧命须菩提到底是以他自己的智慧力来为菩萨摩萨说般若波罗蜜呢，还是佛力啊？是不是佛的加持力他才有办法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这个是菩萨跟大弟子们心里这样的想产生怀疑而已啦啊，并没有说出来啊。诶，可是须菩提他就知道了啊，那他心中呢知道了。须菩提知道菩萨摩萨还有大弟子诸天心所念，他马上就说出来了，他就告诉舍利佛啊，说要是佛弟子有所说法有所教授，都是佛力，都是佛力。但是这里的佛力啊，等一下会解说啊，跟一般他力的加持意义不太一样。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来为众生宣说法要，那佛所说的法呢，是不违背诸法实相的。好，佛一定是合乎诸法实相来说法。那么弟子们依着所说的法，好好精勤修学，那么他们也能够证得诸法实相。那么心里体悟到诸法实相，再宣说出来的法也不为诸法实相，是这个意思。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那么善男子学是法，就是佛弟子啊，大家依着佛所开示的法好好来修学，修学以后体证这诸法实相。佛说就好像灯，因为我们众生一般无明嘛，不了解缘起无我，那佛就像一盏明灯啊，照亮黑夜一样啊。所以佛开示般若，照破众生的无明。舍利佛，一切声闻必知佛，实无力为 菩萨摩萨说般若波罗蜜。好，我们看角注三啊。印顺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635页啊，对这一段啊解说得很好啊。般若波罗蜜是菩萨行，是不共二圣的，这指的是大圣不共的般若波罗蜜了啊，不共二圣。可是呢，般若的宣说者却是声闻弟子的须菩提。须菩提自己说，诸佛弟子敢有所说，皆是佛力，所以者和佛所说法于中，学者能够证出法相，证了以后他有所开示啊，有所言说，那都与法相不相违背，以法相以故，就是依照须菩提所说啊，佛弟子依佛所说法而修学。注意哦，他不是说哦佛加持他就能够说了，不是，是他依着佛所开示的法，他要精勤努力去修学，而且他努力的结果能够证得诸法实相，这个是重点啊。好，那么他证得诸法实相以后，那就跟法相不相违背了，所以佛体证的法相所出来说出来的法跟诸法实相不相违背，那么弟子们好好依着佛所说的法好好修学，他也证得法相，再宣说出来的也跟法相不相违背，所以弟子所宣说的跟佛所宣说的就不会有什么差别了。啊，证了以后能与法相不相违的，所以说皆是佛力，以法相力故。佛力大智论解说为我们弟子等虽有智慧眼，但是如果没有遇到佛法的话，因为声闻毕竟是声闻啊，要听佛的音声开示才能悟道嘛，对不对？他也不是独觉啊，也不是佛无师之物啊，他要听佛的开示，所以佛也像灯一样啊，如果不以智慧灯来照亮我们的话，那凭声闻弟子自己的智慧啊，是不能够体会到缘起无我诸法实相的啊。所以原始般若的佛力说与一般的他力加持不同。好，须菩提是自己证悟而后随顺法相而说，啊，这个地方是值得留意。好，那须菩提他证的法相，他为菩萨怎么说般若波罗蜜呢？这个内容哦很简要，几句话就说完了。我们看他怎么说哈。这时候会命须菩提白佛言，很奇怪哦，他并不是对着菩萨们说哦，诸位菩萨，请谛听谛听，所谓般若波罗蜜是怎样怎样，他不是这样的，哦，佛教他说般若波罗蜜，他向着佛说，世尊，你所说的菩萨，还有菩萨的名字，到底什么法叫做菩萨啊？哦，世尊，我等不见是法名菩萨，就说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法可以称为菩萨了，那我怎么去教菩萨们般若波罗蜜呢？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到此就说完了。请问各位菩萨，你了解什么叫般若波罗蜜吗？这个须菩提他这样的为菩萨说法实在是好奇妙啊，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就说完了。诶，可是后面呢，佛不但没有责备他，还赞叹他说，诶，你说得好，你确实已经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这个如果说比如说一个老师啊问学生，哦，到底什么是菩萨，结果你在跟他讲，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菩萨，我怎么说，可能老师会觉得，哎，你胡说八道啊，莫名其妙啊。以前啊，就有一个老师啊问学生，什么叫成佛之道，这学生说， 当我成佛以后我就知道。这老师说，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不要胡说八道。他一听到八道这两个字，他就想说，诶，对对对，我听说有所谓八正道。一直八正道啊，还好好学学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其实啊，成佛之道啊，它等于是成佛的方法。八正道也是修学得到解脱的一个法门啊。那须菩提这里所说的为什么称为三甲品，我们先破题啊。这里提到三件事。世尊所说菩萨，这个菩萨指的是这个人，就是这一位那一位的菩萨，就是人普特杰罗这个个体。菩萨智就是摩甲摩乙他的名号。如果来配三甲的话，这个菩萨呢就是配合受甲。好，因为什么是菩萨，什么是人，什么是普特杰罗，那就是依着色受想行识而假合的这个个体。所以依因带缘而成的这个复合物，我们了解它，认识它，这个施事的方便，我们就称为受假。所以菩萨实际上是相对于受假，菩萨智呢那是名号嘛，就相对于名假了。接着，我等不见是法名菩萨，这个后面比如说我们看1176页经文的第一行啊，讲义1176页，佛问须菩提啊，就是色是菩萨佛啊，色是不是菩萨？还有1177页的讲义倒数第二行，色是菩萨意佛，就说色受想行识这些法是不是菩萨的实体啊？这指的就是这意义的法啊。那么般若波罗蜜也是法，所以后面这一段呢指的是配合法甲。所以为什么称为三甲品啊？三甲品名甲就是指色菩萨智，受甲就对应菩萨，法甲对应色受想行识的法啦，或者波罗波蜜的法，都是称为法。那为什么称为甲呢？就是说它只不过是借着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法啦，或者是组合或者名号让我们了解，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啊。那我们再讲更简略一点，须菩提他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须菩提看来啊，因为他了解我空众生空，所以如果有一个实在的菩萨，有一个实在的法，或者般若波罗蜜啦，或者色受想行识，如果有实在的话，那我可以为实在的菩萨来说般若波罗蜜的法。可是在须菩提看来呢，我空啊，菩萨也是空啊，哪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对不对，在听法，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在听法，也没有一个实在说法者，那么所说的般若波罗蜜事实上它也是性空的啦，没有个实在的般若波罗蜜的法。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菩萨是性空，般若波罗蜜也是性空，能够了解我空法空，那就是了解实相般若。其实须菩提意思是这样子啦。好啊，我们看佛显深意。佛告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它也是只是但有名字，没有一个实在的般若波罗蜜的自性啊，只是 有名字，名为般若波罗蜜。菩萨，菩萨字也是只有名字啊。那这个名字呢，不在法之内，也不在法之外，也不在中间。好，底下举了好多的譬喻来说明。首先第一组啊，是举我等十六种义名来做譬喻，因为佛教是说无我的嘛，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法，所以大家如果了解佛说无我的话，那就了解说哦，没有一个实在的法，这只不过是假名安立啊。譬如说我名和合故有，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要有的话，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啦，啊，这因缘假立合合而成。这我名不生不灭，但以世间名字故说。那之前有提到我乃至见者十六种义名，如角柱十一，大智论三十五，这我们之前说过了，这里面有十六项，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众生，第三是寿者，第四是命者，这个寿命是分开来的啊。第五是生者，第六是养育者，第七是众数，第八是人，第九是作者，第十是始作者，十一起者，十二始起者，十三寿者，十四始寿者，十五知者，十六见者啊，一共我的十六种义名。那这解释如前卷三十五所说，请大家自行参照。那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它只不过是一年合合而有。是诸名不生不灭，但以世间名之故说啊。那如这我十六种义名，它只不过是假合啦，假名之故说。那同样的，般若波罗蜜也不是有一个实在的体啊，菩萨菩萨智也没有实在的自信，他们也是如此，都是合合故有，一样不生不灭，但以世间名之故说啊。好，第二组约五蕴来做譬喻，但是在谈五蕴之前哈。在我们大正藏的版本有多这几个字，有24个字啊。说须菩提，譬如身和合故有，是以不生不灭，但以世间名之故说。那这身和合故有，如果比对啊其他版本啊，比如说光湛经啊、放光般若啊、大般若经啊，都没有对应的文句。所以印顺导师的标点本他做个校勘，认为这个是多出来的，应删除。好，那以五蕴为譬喻，或许有人听说由色受想行识组合的我，这个我呢是依着这五蕴的法假合而成，所以我并不是 实在实有。那或许有人又会执着色受想行识这个一一的法它是实有的啊，所以进一步再讲，譬如色受想行识它其实不是自性实有，它也是和因缘和合故有啊，并不是说有实在的色啦、实在的受想行识的自性，这些色受想行识也是因缘和合故有啊，但以世间名字故说。那般若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也是如此。那谈五蕴之后啊，当然接着就谈十二处啦、十八界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十二处。那十八界呢，就六根啊、六境还有六识，这个一样如此啊。好，第四组约内身来做譬喻， 啊，第五组是约外物来做譬喻啊，这两个是一对的啦啊。譬如内身名为头，但有名字。比如说我们的颈项啦啊，或者肩啦、啊、手背啦、啊、啊脊椎啦、啊、肋骨啦 啊， 啊，或者是臂啊大腿骨、大腿，或者是涮啊，那个念作涮，就是小腿啊，小腿或者称为腓肠啊，腓肠它指的是胫骨之后，因为它。有的说它的形状有点像肠，所以称为肥肠。肥是一个肉字边在一个非常的肥啊，念作肥，那个大肠小肠的肠啊，也是小腿内侧的肉啊，或者是小腿肚，嗯，或者是脚啊，就说我们身呢、啊、是这种种因缘和合而有啊，那这个法。即名字也是不生不灭，但以名字故说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组成这个身，那当有头啦、手啦等等啊，这些啊各部分来组合。嗯，那外物啊，譬如外物，草木、枝叶、茎节啊，这些。也是以名字故说啊，一棵树，它有根、茎、叶等等啊，那这些假合而成。好，第六组约过去诸佛来做譬喻啊，譬如过去诸佛名字和合故有啊，这个也是不生不灭，但以名字故说。也是非内非外非中间住，波尔波罗蜜菩萨菩萨智也是如此啊。那罗什翻译的《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它只有提到过去诸佛，但是我们对照一下角注26，其他的版本，比如说《光赞经》啊，他说到过去诸佛世尊皆供假传其号。提到过去诸佛，也有提到未来，还有现在。啊，不过《放光般若经》啊，只提到过去诸佛世尊。那《大般若经》啊，它有提到过去跟未来。啊，所以这一品，这个还是算是小的啊。这一品哈、啊，在那各个版本哈、啊，其实出入非常的大，包括这个三甲本身啊。三甲本身的出入也是非常的大，罗什这个版本哈，它是名甲、受甲、法甲，但是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哈，有的地方它是名甲、方便甲跟法甲，哦，它没有受甲，它是另外有方便甲，又另外一个地方呢，它却说名甲、教授甲跟法甲。也没有谈到这个受甲。那有些地方在罗什的译本很明确的写名甲，但玄奘大师的地方却说是名甲跟法甲，所以这一品其实是蛮复杂的啦。那我们有相关的偶尔点一下，不过主要还是以罗什跟智论的解释为主。好，最后做结，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名假施舍，受假施舍，法假施舍，如是应当学。好，这名假就是菩萨智了，受假就是对应菩萨，法假施舍对应色受想行识啦，运出界一一的法，或者是般若波罗蜜，这都是属于法假施舍的。好，那我们看论的解说。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啊，佛，你为什么不自己说般若波罗蜜？ 那诸菩萨摩诃萨他们福德智慧或者是 以力根根性来讲都比声闻还力啊，福德智慧也比二圣还高啊。好，你佛自己本身来说，或者说请大菩萨来说都可以啊。那为什么要请声闻的阿罗汉须菩提来说呢？好，论主回答：先舌相中已有二因缘故，是须菩提说啊。这个在四十卷已经有提到了哈。我们看角注31，舌相就是舌相品。须菩提虽有种种因缘，主要有两个因缘，两个大因缘，所以请他为菩萨说般若。第一个，须菩提好行无争定，就是无争三昧。我们上次说过，无争三昧是阿罗汉哈，他是立根的阿罗汉，而且他有神通啊，他知道说我这个到这个地方去托钵，可能有人看他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哦，不喜欢啊，结果他宁可饿死，他也不去托钵啊。这一种就是他的无争三昧，不让众生起烦恼，但不是众生自己断烦恼，是不要让众生因为他而起烦恼这样啊。所以这样的无争三昧呢，从某个意义来讲，跟慈悲心有点相应啊。虽不能广度众生，不过须菩提有这样的无争三昧，有跟慈悲相应，经常来佐助菩萨，以菩萨事来请问佛。第二个是好行，好身行空法，般若中多说空法啊，所以命须菩提说。所以般若的特性并不是智慧就好啊，它跟空有密切的关联，不但是我空啦，还有法空。那另外不是只有智慧就好，也要有慈悲啊。所以请须菩提来说啊。接着第二，佛威德尊重，未敬心故不敢问佛啊。就有的人看哦，佛是威德具足啦，就有的人哈，他对某某人非常敬仰啊。私下谈了很多，一见面以后想要问啊，这话问不出来，会有类似的情况啊。那弟子们也是一样啊，未不自尽，这自尽不是自杀啊，那就是说啊，担心啊，我们没办法尽情的来请问，好，第三，刚刚是看到佛的威德啊，非常庄严尊贵。接着呢，他是看到佛身高大啊，也很精微啊。佛之众中心所疑，众人啊敬畏佛的缘故啊，所以不敢发问。所以者何？众生看到佛身啊，比须弥山还高大啊，而且有广长舌嘛啊，这广长舌不是只有腹那个头整个面而已啊，或者覆到头顶而已，舌呢能够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且身可以出种种无量的光明啊。这个时候大会中的人哦，心里都非常惊怖，不敢发问。那你看佛身这么高大，出广长舌相啊，那自己想，那我怎么样从佛那边听闻佛法呢？那佛知道了，所以命须菩提为众人说法。那刚刚有提到了所说的法是须菩提说，它是皆是佛力啊。佛力意思就是说佛是如明灯一样啊，那所说的法弟子们依法修学能够证悟法相，如果佛没有开示的话，他自己没办法无师自悟啊。 好，第四，般若波罗蜜有两种，一个是共三圣的般若波罗蜜，第二个是大圣不共的般若波罗蜜。所以只要是共三圣的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声闻跟菩萨合说。那么共三圣的般若还有大圣不共的般若，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印顺导师的般若经讲记那边有稍微点出来，共三圣的般若就是引导众生啊，得到解脱，脱离生死苦海，就是正得实相，这是共三圣的。就是说大家不管声闻啊，或者是缘觉菩萨，他们都要了解般若的空义。那么如果是大圣不共的般若的话，这个就是般若摄导万行啊，它不是只有智慧而已哦，还有以般若来摄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所有的一切的善行啊。那这个就包含慈悲啦，种种方便在里面，这是大圣不共的般若啊。为杂说故啊，这杂说就是共三圣啊，兼杂有声闻啊，共声闻共菩萨啊，所以宁须菩提为首。所以须菩提因为他了解共三圣的般若嘛，啊，那菩萨也应该了解啊，所以他来为菩萨说共三圣的般若，那没有问题啊。那般若会上除了须菩提以外，另外有菩萨啊，比如说弥勒菩萨，另外还有跟舍利佛问答，还有第四天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在后面有提到，他跟佛问答，事实上他也是证得出果的哦。好，好，接着我们看下一个主题。那佛命须菩提说，须菩提成佛命为菩萨说般若。可是大众心里都产生了怀疑了啊。须菩提来示众矣啊。须菩提知众人心啊，告舍利弗等言，一切声闻所说所知都是佛力。啊，弟子等啊，当成佛威神为众人说，譬如传与人，很客气的啊，他说我只不过是传佛的话，嗯，因为佛他怎么证悟他怎么说，好，那我也证悟了，那原原本本的照着说啊。但是这个传语人他是客气的啊，不是说哦只有文字这样子说，事实上他有体证过啊，那再表达出来。佛所说法，法相不相违背啊，佛说法那不会跟法相说一些跟法相违背的法，对不对？佛是觉悟者啦啊，所说法当然不违背法相。那佛开示法希望弟子得解脱吗？所以当然也是合乎诸法实相的咯。那么弟子们依着佛开示修学来体证，再宣说出来皆是佛力。我等所说即是佛说。所以我们看一下角注35啊，像印顺导师为什么写这一部这么厚厚1000多页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其实主要解决几个问题，就是大乘的起源啊，再来就是大乘是不是佛说。那是不是佛说，有的人把它解释为佛亲口所说啊，但是导师在这个地方啊，在举啊《般若经》还有大乘这里提到的佛力，对于佛说大乘是不是佛说的这个佛说呢，不解释为佛亲口所说啊，而是不为法相而说了，是从这个意义来看的啊。 好，我们看角注35。弟子们所说的法，不是自己随随便便说了哈，那是依于佛力，依佛的加持而说。但是自己的加持并不是他力的加持啊。意思是说，佛说法，弟子们照着去修正，悟道的法性与佛没有差别，所以说是佛力。这是佛加持说的原始意义。龙树解说为，我等当成佛威神为众人说，譬如传与人，我等所说即是佛说，所以佛弟子所说也是佛说。像大家如果仔细看阿含经，我们现在阿含经里面呢，除了有些佛开示以外，事实上也有弟子们的开示，阿罗汉弟子之间的开示，也有居士跟阿罗汉的问答。那这些那在结集的时候是经过认可，认为不为修多罗了，就是他是修多罗啦，他是何无毗尼，那不为法相，这些都把它纳入阿含经里面。所以这里我等所说，弟子所说，也就是佛说。弟子们说法不为佛说，从佛的根源而来，所以是佛说。注意这句话啊，它是从佛的根源而来，因为是佛体证，然后开始出来，弟子们体证，然后再宣说啊，基本上是从佛的根源而来。从这个意义来说，是佛说，这不一定要佛亲口所说了。这譬如，下面这做一个譬喻，譬如说一棵树，从根来发芽，长成一株高大的树，枝叶非常茂密啦，果实累累啦，那当然花叶从枝生，果实从花生，而归根究底呢，一切都是从根而生啊。那么依着这一个这样的看法，诸法无形经说，诸菩萨有所念，有所说，有所思维，皆是佛之神力，一切诸法皆从佛出。那文殊说般若啊，能如是地了，这样的意思，如稳而说，被如来所称叹啊，所赞叹。不为法相，那就是佛说。海龙王经也说，是诸文字过去未来还有现在佛所说，以是之故，一切文字诸所言教都是佛言，都是 佛的言说。发觉净心经，所有一切善言都是如来所说。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讲从它的根源，从佛的根源而来，通通可以称为佛说。所以依大圣经佛说的见解，大圣是佛说，就是从佛的根源而说，不能说这是佛法，而不是佛说。所以者何？现在佛前说，就是说弟子们当着佛面前有所说法，弟子在佛前说，我们虽然有智慧眼，如果没有遇到诸佛，那就根本看不见了。例如你晚上在走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那如果没有人帮你提灯照路，那充满危险，虽然你有眼珠子啦，但是没有人提灯照路，那你一样不得光明。佛也是如此，如果不以智慧灯照亮我们的话，则无所见。所以佛教讲因缘法，就是外有善知识，还有内证思维。有人提灯照路，你要眼珠子要不坏啊，不坏眼，肉眼眼根不要坏啊，在内因内因外缘合耳，才有办法见。 好，接着解释二圣无力说法。又告舍利弗，一切声闻必知佛，实无力能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况我一人。这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一切二圣人啊，所有的一些大罗汉啊，弟子我都集合起来，都没有能力为菩萨说般若，何况是我须菩提一个人呢？所以者何？菩萨的智慧甚深呢、他问答啦、非常玄远。那么如果是凭着阿罗汉的智慧啊，对于浅近的法，二圣对菩萨说浅近的法都尚且有困难，那何况是甚深的法呢？就好像人能够吃一壶饭，一壶，这有的说是十斗，有的说是五斗，我这个度量很大，一个人吃的饭非常多。比如说有人他能够吃十斗的饭，可是呢他像一斗的人，他只有一斗的饭，他来乞讨，那他吃得饱吗？那吃不饱，对不对？因为他的度量可以吃十斗啊，结果他只要到一斗啊，他想要除他的饥渴啊，不能够得除。以是故说，声闻必知佛无力能为菩萨说般若，意思就是说，二圣或者须菩提，他能开示的哈，也只不过是共三圣的般若。那假如大圣不共的般若菩萨的这般若摄到万行这样的大般若，那就不是二圣所能够全部开示得了的啊，那是指的这个意思。须菩提，大明菩萨尊贵。须菩提他也很客气他知道，我能够为菩萨说的，也只不过是共通的这一部分，就我空啦、法空。在大智论的这个正义里面，二圣也不但证得我空，也可以得法空。在之前十八卷啊、三十一卷那边都有说到，以大智论来说，二圣人他虽然是进取诸身啊，主要观我空、众生空，但是他观空以后，他不会再执着第一的法。虽然是说不像菩萨这样广观一切法空，但是他真正证得我空以后，对法呢，他也能够观空，不会执着。如果他执着法的话，那他证的这个我空就有问题了。谁在执着法呢？须菩提他也很客气，他知道我能够说的也只是共三圣的法，那菩萨也很尊贵，那佛也没有怪罪他说世尊要我说为菩萨说般若，我不知道菩萨是什么，我不知道菩萨名号，我怎么为菩萨说般若呢？这样的说般若的方式，佛也认可，并没有怪罪他。令须菩提欲于十相法中说，这个令有的版本是写经，就须菩提他主要从这个圣义空、我空、法空的这个意义来说，欲于十相法中说，是故言一切法中求菩萨不可得。这个就了解受假，了解受假就知道是众生空了，我空。菩萨不可得故，自意不可得，都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啦，那名号难道还会是实有吗？菩萨菩萨智不可得故，般若波罗蜜也不可得，这个法也不可得。是三世不可得故，三世就是 名价、售价、法价，就没有实在的菩萨，没有实在的菩萨的智，没有实在的般若波罗蜜，这些都不可得，没有实在菩萨，也没有实在般若波罗蜜，我怎么去教菩萨们般若波罗蜜呢？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众生空、法空，那就能够了解实相般若。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